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警告朝鲜不要做更多挑衅；美军在阿富汗投下炸弹之母，川普暗示用来警告朝鲜；亚太安全热点多，美中冲突风险加剧，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中国盲人法律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说，他来美国5年，对于中国对美国的渗透感受最深。中国一个网民因为转发讽刺领导人的言论被判刑2年。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朝鲜的核问题。随着有关平壤为纪念其最大的国家节日而做出很可能是核试验的公开姿态，已经迫在眉睫的报道不断增加。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向朝鲜发出新的警告，不要做出新的挑衅行动。韩国副外相韩成烈星期五告诉美联社说，朝鲜半岛的局势现在是一个恶性循环，平壤面对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不会袖手旁观。这一次在平壤进行的美联社独家专访，韩成烈还指责川普加剧局势紧张，说川普咄咄逼人的推特正在制造麻烦。尽管他的讲话被解读成威胁针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川普总统补充说，中国正在非常努力地缓解朝鲜问题的紧张局势，他对北京的外交行动会取得成效寄予希望。不过在星期四早些时候的另外一次危机里面，川普也说，如果迫不得已，美国已经准备不依靠中国来处置朝鲜危机。本星期一艘美军航母和其他战舰正在开往朝鲜半岛附近水域以显示力量。如果平壤无视联合国的制裁，进行又一次核试验或者发射更多的导弹，目前还不明确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威胁的报复行动。那么在解决朝鲜问题上面呢，专家认为美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中国施压。有一位美国前外交高官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的让中国感到害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连发2条推文，把朝鲜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条推文中，他警告说，朝鲜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忙那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在另外一条推文中，他说，我向中国主席解释过了，如果他们解决了朝鲜问题，那么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好。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对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表示赞同。他说，对美国来说，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的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has managed to scare the Chinese on North Korea.
我觉得川普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中国人非常担心他们会在亚洲看到一些军事行动。我想他们离开海湖庄园时感到了足够不安，他们担心会发生某些事情，他们不会明确地说出来，但是他们会向朝鲜施压。
在川习会前，川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即使中国不协助解决朝鲜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也会采取行动。在与习近平会晤之后，美国海军表示正派遣一个航母打击群驶向朝鲜半岛，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并向朝鲜发出警示。但是坎贝尔对川普把美中贸易和朝鲜问题当成一笔交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这和川普之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电话把台湾当成筹码一样。他说，
And I think what the conclusion folks are coming to is that this is a highly transactional presidency on the issues that
我想大家得出的结论是， 这是个非常注重交易的政府。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在美国的某个州进行投资，不管是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还是在威斯康辛，你再做点这个做点那个，我就会给你点个赞，你就会免于惩罚。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的亚洲盟友会从中学到什么。
坎贝尔是参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的新书发布会《超越天佑：1783年以来美国在亚洲的大战略以及力量》一书时说这番话的。葛林也表示，川普的这种做法会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感到不安。
This is where unpredictability is not a good strategy, because the
这就是我所说的不确定性不是一个好的战略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核心力量和我们的影响力是我们的盟友伙伴，我们对民主和自由贸易等原则的坚守。这样的不确定性会让我们盟友认为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谈判，你是在破坏影响力而不是获得影响力。
无论如何，川普政府的做法已经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行动。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已经向朝鲜方面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路透社的报道说，川习会晤之后，4月7日，中国海关发布指令，要求中国的贸易公司退回从朝鲜进口的煤炭。煤炭是朝鲜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中国还表示，如果朝鲜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或者是导弹试验，中国将采取新的强硬措施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之音四仰华盛顿报道。
虽然朝鲜加紧核武器还有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过在韩国呢，却很少有人认为冲突迫在眉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由于朝鲜多次进行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企图获得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能力，朝鲜和美国看起来都摆出了冲突在即的架势。但在首尔街道上对韩国人的随机调查，并没有发现多少局势紧张的证据。由于年龄的原因，很多韩国人都不记得60年前的韩战，他们也不担心当地可能处于战争的边缘。
不太会爆发战争，人们总是在谈论，但从来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朝鲜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人会支持他。我不认为朝鲜能够单方面发动战争。
川普政府目前重点防范朝鲜企图发展可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远程核导弹能力。由于担心朝鲜即将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已命令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半岛。这个战斗群还包括导弹驱逐舰和飞机中队。4月15日是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的诞辰日，这一天被当局定为假日，即所谓的太阳节。平壤以前曾在这一天采取过挑衅性军事行动。美国之音 VOA 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几则消息。一架美国战机星期四向阿富汗东北部一个伊斯兰国地堡设施投掷了有炸弹之母之称、重达10000公斤的炸弹。这个正式名称为大型空爆炸弹的爆炸装置是10多年前研发出来的，从未在战斗中使用过。阿富汗南哥哈尔省省长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当地官员对于轰炸计划事前一无所知。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说，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军事打击行动得到他的完全批准。有记者提问，这次的轰炸要达到什么目标？川普没有直接回答，但是暗示这可能是要向朝鲜发出强有力的信息。阿富汗总统加尼的办公室星期四发推文说，空袭是用于支援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和美军的行动，最大程度减少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和美军面临的风险。轰炸前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这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川普说，阿富汗的空袭是另一次成功的事件。他还说，我们为我们的军队感到非常骄傲。克里姆林宫表示，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几小时激烈争论的会谈后， 得知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是否改善还为时尚早。普京的发言人星期四表示，莫斯科会谈的基调相当具有建设性，反映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核国家有必要保持对话，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过他说，普京利用这次会晤告诉华盛顿，为什么目前两国关系存在僵局，主要是由于上星期叙利亚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随后美国总统川普下令以导弹攻击作为回应这个问题的分歧。星期四，川普总统发出更为乐观的调子，在他推文中，他说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会好起来，适当时机各方都会回归理性，将会有永久持久的和平。普京星期三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告诉记者，俄美之间的关系今年自从川普三个月前上台执政以来一直在恶化。那么俄罗斯政府对于所说的美国总统川普新政府的含糊不清跟矛盾的想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有很多的疑问。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拉夫罗夫是在莫斯科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谈前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上周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平民遭受致命化学武器袭击后做出回应，对叙利亚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
我们相信集体行动，我们不认为关起门来的联盟，两个联盟是有效的。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开场讲话比较简短，他说星期三的会谈将包括坦率地讨论双方的分歧和共同利益。
我们今天的会谈是在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时刻举行的，目的是让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明确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即使我们的战术方法也许不同。
蒂勒森星期二在意大利卢卡出席了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抵达莫斯科。七国外长会议未能就对俄罗斯和叙利亚进行针对性制裁达成共识。不过蒂勒森手中有一个严厉的最后通牒。据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俄罗斯事先知道化学武器袭击计划，那次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普京星期二要求联合国对上周的化学武器袭击进行调查，他没有详细说明，但是他说俄罗斯获得的有关情报显示，有人策划挑衅，把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嫁祸给叙利亚政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面对有关上星期叙利亚平民遭受到化学武器攻击的报道依然是不屑一顾，还说这些指控是100%的编造。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候，阿萨德说叙利亚军方已经放弃了他所有的化学武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没有发出过攻击的命令，我们没有任何化学武器，我们在几年前就已经彻底交出了我们存放的化学武器，即便我们还有，我们也不会使用它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化学武器。
美国表示，叙利亚军方对伊德利卜省平民实施了化武攻击，造成数十人死亡，其中有妇女和儿童。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称叙利亚非法使用化学武器是不可接受的，很明显这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报告还指责叙利亚和俄罗斯无论是过去还是这一次，一直试图在向平民使用化武的罪魁祸首问题上混淆视听。尽管人们对叙利亚的行为意图的看法日趋一致，但俄罗斯在这次化武攻击事件中是否与叙利亚合作，在多大程度上合作的问题尚不清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下令惩罚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反政府控制区，后来又派遣了航母战斗群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息。这些举动让很多人想到川普是不是正在偏移他所谓的美国优先这样的外交政策，而转向更为主流的立场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还在发出他在竞选期间说了无数遍的诺言。
我不是，也不想是世界总统，我是美国总统， 从现在开始将是美国优先。 It's going to be
America first.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受到了挑战。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涉嫌动用化学武器，川普为此发动了空袭，把美国进一步拖入一场历时六年的血腥内战。在亚洲，美国海军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向金正恩专制政权发出强有力的讯息。而白宫内部也出现了人事变动，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川普首席顾问史蒂夫·班农失去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席位。外交政策圈普遍赞扬了这些举动，一些人不由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转向更为主流的干预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不过曾在川普过渡团队效力的吉姆·卡拉法诺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本身并不是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总统显示的是当美国利益受到挤压时他愿意干涉。
卡拉法诺通过 Skype 说，这跟奥巴马总统形成对照，奥巴马有时不那么愿意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而小布什则被指责过多干预。川普政府官员则说，空袭叙利亚并不代表回归改变政权的政策。前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通过 Skype 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In 2016,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you know, to fix problems in America.
人们选川普当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的问题，不是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因此白宫显然是发出信号说，虽然总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但是他会继续对让美国深深卷入一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的内战保持怀疑态度。
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说，上星期的举动被媒体夸大了，而有关白宫人事变动的报道也是不准确的。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年复一年的大幅度增加军费，提升军事现代化，而同时又展开军队结构改组。美国安全问题专家们在国会属下的一个委员会上就说，中国正在以武力作为后盾，谋求主权还有国家利益的扩张，他将与美国潜在的军事对峙一步步推向战争的边缘，美中冲突的风险会加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13号星期四，在国会山作证的美国一些知名中国问题和防务专家说，台湾依然是中国不惜发动战争谋求夺取的一个冲突热点，其他潜在冲突地点包括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法内尔上校曾经在2014年预测中国会在适当时机打一场闪电战夺取尖阁诸岛，他星期四作证的时候说，这种可能性现在比以往更大。 The PLA has tightened its noose around
the Senkaku Islands and is now more... 中国军队收紧了对尖阁诸岛的围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的打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收回中国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实现习主席下令要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美国政府称对尖阁诸岛主权归属不设立场，同时坚称保护目前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尖阁诸岛不受侵略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畴。美国还设有台湾关系法，为协助台湾自卫做出了承诺。但是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在作证时说，中国军队正在强化自己阻止美军干预的能力，美中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
中国领导人可能很想测试美国军队，试探美军的决心，这种风险越来越大。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军队目前还没有能力直接挑战美军，他们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显示美国立足亚太地区的决心，称川普总统最近下令向叙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可能会促使中国在试图挑战美国时更加三思而行。川普去年竞选期间经常发表针对中国的强硬措辞，不过川普总统本月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说他跟习主席一同度过了很多时间，他真的喜欢上并尊敬习主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竞选期间称北约老旧过时，这个星期呢，他跟北约秘书长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会，川普对北约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表示北约不再过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经常谴责中国是货币汇率操纵国，但是呢，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几天之后，川普的态度截然相反的告诉《华尔街日报》说，中国不是货币汇率操纵国。上述这些以及总统其他的政策摇摆变化，是华盛顿政治精英热论的话题。《华盛顿邮报》最近称川普总统是变脸王，该报几乎每天都有评论称川普在就任总统的最初几周时间里面已经显示出他是一位对地缘政治知之甚少，在诸如北约盟国、一道合作等关键问题上时常纠结的领导人。一位评论员说，川普已经被现实弄得焦头烂额。不过华盛顿邮报星期四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川普随着经验的增加，他的变化更加温和克制。设在华盛顿的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兼政策主任丹·马哈菲表示，过去12个星期里，在一个又一个议题上，川普的观点已经从竞选论调转变为更加反映其总统职责的色调。他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人都说竞选是一门艺术，执政是另外一种艺术。在另外一方面，按照反叛武装跟叙利亚政府达成的一项协议，叙利亚4个被围困城镇的平民还有反叛武装人员开始有组织的疏散撤离。按照这项协议，预计有30,000人将会被疏散。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证实了疏散行动开始。中国盲人法律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在美国一个智库发表演讲，介绍他在5年来在美国生活的感受，以及呢他新成立的基金会。其中他特别提到，来美5年，他对于中国对美国的渗透感受最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玉安的报道。
陈光诚12号在美国智库威斯特敏斯特学会发表演讲。他先用英语介绍了他在中国维权的经历以及中国目前的公民权利状况，然后用中文回答观众的问题。陈光诚告诉美国之音，他希望美国民众了解，
美国人民需要了解中共这样一个邪恶集团是与民主格格不入的，是反人类的基本价值的，所以你要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邪恶是超出每一个人的想象的。
陈光诚说，他来美国5年，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美国的媒体和学术界渗透非常严重。陈光诚2012年从山东东施古村逃到美国使馆，又来到美国的这段经历令很多美国人敬佩。主办这次活动的威斯特敏斯特学会会长瑞利告诉美国之音，陈光诚的经历展现了人类的勇气。
Yes, the whole purpose of filming this evening.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他的目标，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权故事。
来听演讲的观众保罗·库耶尔说，陈光诚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我以前没见过他本人，今天我更敬佩他，因为他做了那么多，能够挺身而出对抗专制政权，争取自由，而且牺牲了那么多。
陈光诚目前成立了新的基金会，准备继续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
这个基金会也是刚刚开始的，我们当然会运用它呢，这个去让它能够告诉美国人更多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侵犯人权的这些超出想象的案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利用它和美国人保持交流，有这样一个方便的渠道来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
VOA 卫视记者杨晨、玉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失踪的案子，中国国台办批评台湾方面制造事端，把问题复杂化。另一方面，台湾人权团体还有李明哲的妻子则持续的争取更多国际组织的声援。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表示，针对李明哲案，台湾一些别有用心团体和人士借机攻击中国制造事端，意图干扰依法办案，只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损害当事人的权益。与此同时，台湾人权团体持续争取国际社会的声援，并将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发表的给台湾人民的一封信翻译成英文传送给国际媒体。这封信的内容提到，他不会让李明哲为了获得自由而失去尊严，中国再强大只能剥夺我们的生命与自由，但是绝对粉碎不了我们的尊严。李明哲服务的单位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表示，正透过串联国际人权组织扩大救援的声量。台湾人权促进会也指出，尽管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已经提出了申诉，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也回复了，并积极了解整起事件的发展。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表示，以李明哲的案例来看，并不构成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
第一个，他到中国去拜会所谓的当地的维权人士，可是当地的维权人士并没有因为李明哲的关系被捕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就一个犯罪案件来看的话，一定会有主犯跟从犯嘛。那李明哲充其量了不起就是从犯而已，那主犯呢？主犯完全到现在还在那边，完全没事啊。
蔡适应委员还说，国台办目前连李明哲人在哪里、犯了什么具体罪名都说得不清不楚，台湾民众当然会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提出质疑。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将协同家属全力营救李明哲，他相信政府的责任是维护国家尊严及国人的人身安全及权益。台湾资深媒体人、评论人士邱明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在求助政府无门的情况下，李明哲的妻子希望透过第二或第三轨道将丈夫营救回来。
我们看到2012年呢，马政府执政时代有一个中鼎帮案，后来也是因为家属呢，他就是求助无门，然后也是找上了这个欧盟啊，还有找上了这个美国的人权团体，然后希望借由国际的力量来施压啦。然后最后呢，显现中鼎帮被羁押了55天之后，然后也成功被释放。
邱明玉还指出，目前中方的态度很模糊，没有很强硬，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看来双方都在沙盘推演当中。接下来的互动情形将是释放李明哲的关键。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方面在李明哲案上争取国际声援，强调人权问题，对于这样的做法，中国政府势必不会在短期内轻易妥协。
但是长期来看，为了李明哲的人身安全，为了整个家属所这个重视的这样的人权价值，那和国际社会、用国际人权团体有更多的一同共同的发声，应该要正面看待。
王志胜秘书长还指出，乐观看待李明哲案的发展，两岸应该会透过各种管道私下不断折冲，找出适当时机解决这个问题。台湾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日前出席一项公开活动时私下表示，李明哲的事情政府不可能不管，不过以目前两岸关系来看，不可能公开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你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跟俄罗斯正在加紧准备两国领导人在5月份跟7月份的互访，双方可能会针对一些大型合作项目签署协议，并且就重要的国际议题来发表声明。与此同时，俄罗斯计划在今年跟明年分别向中国交货10架苏-35战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负责能源领域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三在会晤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时表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七月初访问俄罗斯，双方正在为习近平的这次访俄活动加紧准备。四月十一日抵达莫斯科的张高丽星期四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讨论了莫斯科到喀山高速铁路以及其他的几个大型合作项目。中国计划对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合作项目投入巨资，但是在是否将由中国工人兴建这条铁路等许多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存在巨大分歧。此外，仍然不确定高速铁路项目是否能够很快盈利并收回成本。张高丽同普京的会晤在多大程度上将能帮助解决双方的分歧？有关这一项目的关键协议是否将在普京访华或是习近平访俄时签署，目前还是未知数。普京将在五月十四日访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普京还将在九月三日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张高丽对俄罗斯的访问持续到四月四十二日结束。张高丽在莫斯科还会晤了两大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和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以及另一名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张高丽访俄期间透露，中国与俄罗斯有可能在两国元首的高峰会晤中签署新的大型能源合作协议。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能源一直是两国领导人峰会中讨论的一项主要议题。古谢夫说，目前仍在讨论的就是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项目，此外就是从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州到中国的石油管道项目。经过这条管道，俄罗斯已经多年向中国出售石油，双方想持续并扩大这一项目的合作。除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和高速铁路项目之外，中国已投入巨资入股参与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中国上个月还派出以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北极论坛活动。中国的保利集团也同俄罗斯临近北极地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讨论投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国家杜马议员夏波夫最近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合作项目通常都是让自己有利可图，但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却帮助不大。这位代表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斯克州的议员说，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经商和跨境汇款等活动非常不透明，钱都让中国人赚走，但俄罗斯地方经济却获益很少。比如伊尔库斯克州曾经试图把中国在当地的经济活动转入正规轨道，但没有来自莫斯科的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做起来非常困难。在中俄准备两国元首峰会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访问了美国。学者古谢夫说，俄罗斯需要与中国领导人经常会晤来协调双方的立场。在未来的一系列峰会中，俄中领导人将针对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表达立场。古谢夫说，双方很可能会针对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比如针对叙利亚问题、针对伊斯兰国组织或是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与此同时，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俄罗斯联合航空生产集团总裁斯柳萨里最近表示，俄罗斯将会在今年向中国交付十架苏-35战机，明年再交付十架。负责军售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稍早前证实，第一批四架苏-35战机已经在去年年底交付中国。中国与俄罗斯2015年签署了总额20亿美元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俄罗斯现在已经根据两国的另外一笔军售合同，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表示，两国军方的合作也在扩大，除了继续举行联合军演和军事比赛活动外，俄罗斯目前已经为中国培训了3600名军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几天，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把一架在飞机上的乘客硬拉拽下飞机的这个视频呢，在网上热传，而且呢，成为可以说全球网民热议的话题。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美联航高层已经向这名乘客表示道歉，而且承诺会改正错误，不过呢，他可能造成的后果一时还很难想象，因为家属已经出面，而且这名乘客的律师也表示对这样的行为不能够接受，采取法律行动的可能性非常升高，而对于美联航可能造成不良的经济后果。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茨4月11日对一架航班发生乘客被强行拖下飞机事件再次作出道歉。4月9日，美联航3411航班准备从印第安纳州的芝加哥市飞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一名乘客登机后被要求改签其他航班，以便为美联航员工让位。他因拒不服从，被安全人员强行拖下飞机。事件经过，特别是他被安全人员拖拉在地，以及脸上血迹斑斑的情景，被同机乘客用手机拍摄下来，并上传到社媒上，立刻引起全球网民一片哗然。事件发生后，穆诺茨曾一度力挺美联航员工，并指责乘客的态度恶劣。但是周二，他突然改变了态度。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这次航班上发生的事情仍然让我感到不安。我向被强行赶下飞机的那名顾客以及机上所有顾客表示深深的歉意。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不当的对待。穆诺茨表示，美联航将承担全部责任，承诺将彻底审议公司相关政策并纠正错误。据信，他态度的突然转变与调查的最新进展有关。美联航周二澄清，这架航班并不像先前一些报道所说的那样出现了超售的情况。该公司发言人盖林对《今日美国报》说，该航班的70个座位当时满员，包括来自肯塔基州的这名乘客在内的4名乘客被要求下机，是为了给转天要接下一个航班的4名美联航员工腾出位置。据科罗拉多州航空法律师约瑟夫·洛鲁索介绍，根据联邦法律，航空公司有权超售机票，以应对乘客买了机票又不登机的情况。出现超售时，有自愿下机和非自愿下机两种选择。自愿下机是指乘客自愿让位，航空公司作为赔偿提供一定金额的代金券。非自愿下机是说，如果无人自愿让位，航空公司有权通过内部机制，根据舱位和机票费等因素确定乘客下机的先后次序。假如乘客拒不遵从，航空公司有权调动执法人员迫使其下机。洛鲁索说，如果美联航如先前报道所说，是因为超售而不得不重新安置乘客，那么他迫使这名乘客下机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他的问题只出在执法人员为迫使乘客下机所使用的武力是否合理上面。但是如果按照美联航高层的最新说法，这架航班当时并没有出现超售机票的情况，航空公司仅仅是为了自己员工的方便而迫使乘客下机的话，那么他在这一事件中就无法享受联邦法律赋予他在超售方面的某些权利，因此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要大很多。洛鲁索说，
The United cannot rely on the federal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overbooking, meaning their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bumping protocols should not have been placed into effect and are not a viable liability shield.
美联航不能再依赖有关超售的联邦法规自保，也就是说，自愿下机和非自愿下机的规约不应被启用，也不应成为他们可行的法律责任保障。他们因此有可能面对刑事和民事责任，以及因此所导致的法律诉讼。
密西根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麦考尔说，美联航本来可以有多种方法使上述事件得到更好的处理， 例如在乘客未登机前解决问题，或者向乘客提供更高金额的代金券等。现在却不得不为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付上代价，以化解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公关危机，并重拾公众的信任。麦考尔说
：“The key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 get out in front and control the situation. The good way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is simple. You take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and how would I want to be treated as in terms of fairness as a customer, and respond accordingly. I mean, there's no need for this to become public.”
关键是要抢先控制好局势，处理这类情况一个很好很简单的办法就是设身处地的替顾客着想。例如我作为顾客希望如何得到公平的对待，并从这个角度出发采取相应的行动，而没有必要使事件公开化。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市场学教授玛丽·吉利指出，美联航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考虑的只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帮助员工到达目的地，而没有考虑对待顾客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公司的长期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投资。他认为美联航的处理方式有可能造成因小失大的经济后果。吉利说
When consumers have complaints about their treatment, that they're more likely to tell a lot more people about it than when they're satisfied with their treatment.
吉利说，顾客在抱怨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时，与满意自己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会向更多的人讲述他们的经历。就社交媒体而言，这个传播力是成百万倍的。这段视频将会影响顾客是选择美联航还是其他航空公司的决定。吉利教授预计，上述事件短期内会对美联航的经济效益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很难预料，因为消费者行为受价格和方便度等多项因素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讽刺中共领导人的言论之后被逮捕的一位山东省网民，最近被以寻衅滋事罪重判两年。律师跟家人多天以后才接到法院判决书，他的家人说会提出上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山东招远市访民、网络活跃人士王江峰的律师和家人4月12日接到招远市法院4月7日对王江峰寻滋案的判决书。据报道，王江峰曾在网络聊天群转发评论毛泽东、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其中用过毛贼和习包子等词。去年9月被招远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同时被抄家。该案今年3月经过几次开庭审理，近日不公开作出宣判。王江峰的妻子孙文娟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法院判决非常气愤，王江峰在网上的言论属于公民言论自由，没有违法。他说，
我表示非常的气愤，言论是自由的，应该是无罪，他们应该做的是无罪释放，马上释放王江峰，现在却判了他2年，他们这是罪上加罪，他们在做的这些都是让老百姓非常气愤的事情。
当局指控王江峰在微信和 QQ 软件聊天群多次发表诋毁、谩骂、敌视前任和现任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判决书称，被告人王江峰对国家领导人的诋毁必然在群众心目中造成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负面认知，极易引起人心混乱，社会动荡，性质严重，情节恶劣，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王江峰辩护人之一的李永恒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王江峰的言论应当在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内，不构成犯罪。他说，
他这个就是宪法里边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问题了，界限的这个度双方是有争议的，公诉机关认为他这个言论已经扰乱社会秩序，而且达到了恶劣条件，辩护人认为呢，他这个言论呢伤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他毕竟是对政治领袖和政治人物的一种评价，虽然有不妥的语言， 言，但是实际上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
李永恒表示，在目前政治环境下，对上诉改判的希望很渺茫，但是毕竟一个公民仅是因为言论就失去两年自由，实在是太过分。王江峰的妻子也表示，一定会提出上诉，即使没有希望，也是要明确表态，要抗争到底。孙文娟说：“
上诉呢，就是表明一个态度啊，我们要跟他们抗争的一个态度。至于结果，我们无法预料，因为现在这个法律太不公平了啊。这个上诉的结果，我们也很渺茫，是不是能典型或者是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去想这个结果。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跟他们抗争，表示我们这个态度，我们一定要上诉，不能妥协这个事情。”
王江峰曾是招远市残庄供销社的主任，2003年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刑6个月，缓刑1年。王江峰不服判决，坚持上访申诉，被多次行政拘留。2013年被劳改，理由是到北京的联合国开发署上访。王江峰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网名转联，经常在微信和 QQ 聊天群内转发言论。王江峰2016年9月9日被刑拘，同时被抄家，拿走3部手机、1部电脑主机以及很多上访材料。10月15日被正式批捕，3月23和30日两次开庭审理。据报道，中国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去年9月联合下发规定，明确网页、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属电子数据，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电子数据。规定从10月1日起实施。规定出台后，立即引发中国网民的不满。有网民认为此举是变相管制言论自由，而且在社交媒体说的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西班牙和法国当局已经查封了属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叔父里法特·阿萨德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资产。检察官指控里法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挪用叙利亚公款，用这笔钱发展出价值50亿美元的财产帝国。英国政府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冻结他在伦敦的财产。下面请您收听李希维尔的报道。
里法特·阿萨德的对手指责他在叙利亚政府军镇压穆斯林兄弟会起义时，指挥了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里法特·阿萨德否认这是事实。据说里法特在领导了企图推翻他哥哥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未遂政变之后，被流放到欧洲。
30年来，叙利亚政权的前副总统里法特·阿萨德周游于欧洲各地，用的是他从叙利亚获取的不义之财。许多人认为里法特对哈马大屠杀负有责任，当时有几万人被杀害。
但是里法特有可能会失去这种自由了。西班牙警方上周突击搜查了属于里法特及其家人的房子，西班牙法院还下令封查了他价值7亿4千万美元的500多项资产。调查人员认为里法特挪用了叙利亚3亿多美元的公款。里法特·阿萨德的家人发表声明说，他们从来没有从任何伤害叙利亚人民的融资中受益。里法特·阿萨德的儿子在2013年法国开始调查的时候说，他父亲的财产是富有的沙特支持者提供的。
这些钱是里法特的朋友们给的，他们支持他，相信他领导的反对派运动。
里法特的这座房子位于伦敦的梅法尔区，价值1200万美元。活动人士要求英国像西班牙那样封查他的资产，
绝不能让里法特在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享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反对者说，伦敦是著名的所谓脏钱汇集地，他们怀疑英国是否会让里法特成为意外。
英国当局会走出这一步，通知所有获取不义之财的罪犯和寡头们说，我们要追查你们吗？还是说我们只选择其中一个？ 因为里法特现在暂时被西方当作替罪羊。
英国法律还规定，必须先定罪，然后才可以封杀财产。
For money laundering, for theft.
对于洗钱、窃盗、贪污某种形式的经济犯罪，当局可以说这些人的财产是通过犯罪获得的，应该被没收。
英国新的立法允许法院没收践踏人权者的资产，但法律分析人士说，除非叙利亚政府同意合作，否则要证明里法特·阿萨德对于过去的罪行负有责任是非常困难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通过表决，一致同意结束在海地的维和使命。驻海地的维和特派团受到各种指责，包括对当地民众漠不关心，甚至性侵害。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理查·格林的报道。
在表决之前，美联社的调查报道说，仅在海地，联合国维和士兵和其他人员据称性虐待和性剥削的报告案例，在2004年和2016年之间就多达150起，而全世界的报告案例将近2000起。
我当时在太子港的太阳城地段，我从联合国基地旁走过，一名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的士兵喊我，他要给我东西。我对他说，我什么也不要。他抓住我的手，把我带进基地。我当时穿着裙子，他按住我，爬到我身上，强奸了我。过了一段时间，他把我放了，我跑回了家。
美联社还提到，一份联合国的报告承认有一个性侵儿童的团伙，在2004年到2007年之间，134名斯里兰卡维和士兵侵犯了9名海地未成年人。自从2004年以来，联合国维和部队一直驻扎在海地。那一年，当时的总统阿里斯蒂德被推翻和放逐。为了平息暴力，联合国随后向海地派遣了维和部队。在海地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期间，包括2010年的地震和去年的飓风马修，联合国维和部队一直留在当地。他们还被指控把霍乱带入海地，造成至少9300人丧生。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团长扎桑德拉·奥雷诺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按照这项削减联合国驻海地使命的方案，联合国将留下250人以下的警察和文职人员支持海地国家警察。美国之音理查德·格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发布了3项跟移民相关的行政令，包含边境盖墙、旅行签证限令，还有执行针对非法移民的相关法规。可是他还没有碰触的议题是简称 DACA， 也就是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这个计划呢，保护在孩童时候就来到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川普上任后，这个项目到底是存还是废呢？目前还不清楚。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威廉根给川普下了最后通牒，要他在4月15日之前处理好 DACA， 也就是同年入境暂缓移返手续。如果川普不这么做的话，威廉根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合法移民的美国人会撤回他们对川普总统的支持。
如果我们不信任川普能信守他在移民政策上的承诺，他就什么事情都不值得被信任。正是这个议题让他战胜了所有的对手。
北卡有着全美相对多数的 DACA 受益人大约50000名。前总统奥巴马的这项政策保护初到美国时还是孩童的无证移民，并准许他们领取工作许可。
We have a DACA amnesty that's in place that is not backed by
DACA 特赦施行，没有立法作为后盾，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实际政策完全压倒了美国人民的心声。
威廉根在北卡出生长大，他在大学时期是民主党人，活跃于帮助少数族裔选民注册，但是对于非法移民的担忧让他变成了一名无党派人士。去年他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最早宣布支持川普的团体之一。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bring Trump down is if he betrays
唯一能拉倒川普的就是他背弃了移民核心议题的根基。现在我们听到一些传言说他可能愿意处理 无证移民人口，而 DACA 到现在都还有效。
四月十五日不是一个任意选择的期限，那是美国人报税的最后一天，所以在日期选择上有象征意义。也就是威廉根不想让任何 DACA 受惠者在纳税人中的资源中得到工作或者任何好处。
As an American, I belong to the most racially inclusive and tolerant civilization that's ever existed.
身为一名美国人，我身处于人类历史上种族最兼容并蓄的文明，我和我的家人也贡献了一部分。即使我是一位种族主义者，这里是美国，你要怎么想什么都行。
伊迪斯·加尔文是一位 DACA 受惠者，他在罗利市上学，对这些议题他有着不同的看法。更多新闻请期待下一期的报道。美国之音阿林·巴罗斯，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我们进行到这儿，这次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是由杨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两小时之后我们还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到时候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最近到尼泊尔加德满都访问，会晤了尼泊尔领导人，并且参加由美国发起的联合国维和演习开幕仪式。这个代号为和平努力三的演习有多国参加。出席仪式有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阿莱纳特普利茨、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尼泊尔外交部长马哈特等等。哈里斯上将说，美国致力于联合国维和的使命、任务与工作，为按照规则执行的国际秩序提供支持，这是造福所有国家的一种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与各国伙伴通力合作的原因。这个中心的座右铭是光荣和平。我们的演习名为和平努力。参加的国家将强化我们各国间的协同工作能力，并且参加重要的实地训练。于2000年首次举行的和平努力是双边国家的演习，后来演变规模扩大。2013年的和平努力演习由尼泊尔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主办，因为这是太平洋地区的首次多国维和演习。和平努力三为参与国的军方一起训练，建立各国间协同合作的能力以及良好工作关系提供了机会。参加这次演习的国家有尼泊尔、美国、澳大利亚、孟加拉、波黑、巴西、柬埔寨、加拿大、斐济、德国、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约旦和哈萨克斯坦。此外，吉尔吉斯斯坦、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新西兰、挪威、巴拉圭、菲律宾、卢旺达、斯里兰卡、瑞典、英国、巴拉圭、越南和赞比亚也派代表参加。这次演习总共有大约68名美国军人、540名尼泊尔陆军人员以及460名来自其他参与国的人员。美国驻尼泊尔大使特普利茨说，美国是促成和平努力三的骄傲伙伴。他说，支持维和工作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目标一致。维和关乎区域稳定，维和能奠定条件让民主与繁荣蓬勃发展。他接着表示，联合国维和对美国非常重要，美国定期把珍贵的资源注入在与全球社区的伙伴工作上，以确保维和人员得到他们需要的资源，完成他们极其重要的使命。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